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特别来传讲天使的堕落，也就是一般我们在圣经的当中啊称为魔鬼或是撒旦。好，让我们一同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启示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明白啊这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谢谢你让我们啊借着圣经能够明白灵界里的事情。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主啊，我们今天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捆绑那上空的恶者，求你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开启你哦众儿女的心灵的眼睛，然后让我们能够竭力的来认识你。主，我们特别也求你，真是啊借着圣灵啊来充满我们，来丰满我们，让我们能够长成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满有哦主那个基督的生命，能够来服侍众羊群。求你祝福今天哦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儿女，求你施恩，求你看顾，你是那位好牧人，主啊，你也为我们舍命，你要带领我们到青草地溪水旁，主啊，在你里面毫不缺乏。我们要来感谢你，称颂你。求主今天祝福我们这一堂的课程，哦，主啊，你要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认识你的作为。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要传讲就是天使的堕落啊，就是我们称为是魔鬼或是撒旦。那么天使为什么会犯罪呢？这是很多的基督徒啊，那么都曾经问过我的问题。其实上帝在创造之后的第一天造了这个天使呢，虽然是灵界的，那么这个天使呢，我们在上一堂的当中也讲到，这个天使其实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神造这些天使呢，许多的天使都在上帝的面前来服侍神，敬拜神，所以这个天使他们本身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那么神造这个天使的时候呢，那么天使也有一个选择的自由意志，他们可以来选择敬拜神，或者他们来选择来反抗神，所以天使是有犯罪的可能。那么我们看见在神所创造的万物的当中呢，凡是有位格生命的啊，这些创造物呢都是有自由权的。这个自由意志呢是神创造在啊这些有位格的动物的当中，那么也包括了这个灵界的天使。所以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天使的犯罪之前呢，我们要先明白神造天使呢也不是造像机器人一样，神造这个天使呢也是给他们自由意志，好像上帝给人类呢有自由意志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天使呢啊，他堕落原来的一个本相到底是什么？那么在旧约的圣经的当中呢，我们在以西结书28章15节到17节的当中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呢，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这个堕落的天使呢他原来的一个本相。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翻到以西结书28章，我们从15节到17节我们来读一下，在旧约的1005页啊，和合本1005页。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特别用来描写啊这个堕落的天使原来他的一个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情形。好，我们找到以后呢，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28章15节到17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那么在15节这里记载，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那么弟兄姐妹们，在以西结书28章15节到17节的这段的经文呢，那么我们特别要看到这个堕落天使呢，原来的这个面目呢，在15节的时候呢，就记载它是一个完全的。好，在28章15节他说，从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那么换句话说，这是指的当这个天使被造出来之后，他所行的都完全，是指他没有背叛神啊，他原来不是背叛神的，他是一个天使。那么这个天使他是一个非常美丽有荣光的天使。所以在17节的时候，在前面的这个经文就讲到，你因美丽啊心中高傲。那么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是完全，一个是美丽呢，这是原来了来描写这个堕落天使之前他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位的天使呢，在以西结书28章，我们看见在13节的时候呢，就来记录当时他在伊甸园神的园中呢佩戴各样的宝石啊。我们一同来看以西结书28章13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好，这边讲到，你曾在伊甸园啊神的园中呢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玉、红碧玺啊、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所以我们从28章13节的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当时上帝造这位天使呢，那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荣耀，而且呢他的穿在各方面呢是非常的美丽，是全然美丽，并且呢智慧充足，无所不备。那么我们看见，所以这个天使呢，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啊，以西结书的当中就记载，原来他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那么可见呢，这个天使呢，他的阶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好，那么我们看犹大书啊第9节，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高阶的这个天使呢，当时的啊这个天使长弥迦勒呢，为了摩西的尸体呢，那么跟魔鬼争辩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请我们一同翻到犹大书啊第9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和合本353页。好，请我们一同来读第9节。天使长弥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那么我们从天使长弥迦勒啊这样对魔鬼的一个言语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魔鬼呢，原来他是一个高阶的天使哈。那么可见呢，这个弥迦勒跟这个基路伯呢，原来他们都是同等啊，同一个阶级的一个天使。那么这个弥迦勒呢，跟这个魔鬼呢，就是堕落的这个天使长呢，那么开始去对话的时候呢，他就啊用同样的一个口气来对待他，好像是一个相同的地位。那么以免呢这个天使长自己呢应对责备他的时候就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啊，落在骄傲的这个光景的当中。所以我们从啊这个新旧约的这些经文的当中啊，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原来这个基路伯呢，受高遮掩约柜基路伯，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是一个高阶天使。那么我们一同来继续看这一位高阶的天使呢，他的智慧是充足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他就骄傲自大，离开他的本位呢，成为一个魔鬼，成为一个堕落的天使。那么我们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天使到底是怎么堕落的呢，我们需要也了解一下了。罗马书5章12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么死呢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那么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犯罪是因为亚当犯罪，那么这个亚当犯罪呢，就把这个罪呢带到这个人类的当中，带到这个世界的里头。那么但是这个亚当的犯罪呢，其实呢也是因着撒旦先犯罪，这个堕落的天使呢先犯罪，那么就使用了这个蛇呢来引诱了夏娃啊，跟这个亚当，使得人类犯罪。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撒旦犯罪的过程呢，记录在两个经文的当中。一个经文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西结书28章15节到18节。那么在15节到18节，我们还是需要再来读一下的，因为这个在堕落的天使啊，就是魔鬼论的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节啊，我们一同来读28章15节到18节。好，请大家一同来读。从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轻贱。那么18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好，那么我们从以西结书28章的15节到18节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这边有几个记载了。在16节的这个当中呢，就讲到这一位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呢，贸易很多。那么这个贸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贸易就是指当这个基路伯堕落的时候，这个高阶的天使堕落的时候呢，他就收买了许多的天使跟随着他一同来反叛神。那么在15节的当中就查出他的不义啊，这个高阶天使基路伯的不义，那么这个不义就是指着他来背叛神啊，他非常的骄傲。那么16节就记录在讲到他来收买其他的天使。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一个堕落的天使呢，将来他的结局呢已经被神来命定了。在18节的当中神就说，我要使这个火从你中间能够发出，来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那么这是一个结局。从以西结书第28章16节到18节的当中呢，就有六个我要来指出上帝的审判。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读中文一本圣经的时候呢，这个六个我要呢没有完全的翻译出来，但是我们从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当中呢，我们可以更清楚看见神的一个心意。在16节的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因你的亵渎呢，我要从神的山驱逐你，这是第一个我要。那么在16节的当中呢，后面呢又有说了，我要将你从火石中除灭啊，这是第二个我要。那么我们看见呢，到了17节的时候呢就记载，我要将你摔倒在地上啊，那么中文就讲到，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上啊，其实是指的我要将你摔倒在地上。那么17节呢，同时又出现了，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轻贱。那么我们看见17节，其实这个语气是指的我要使你倒在君王的面前，好叫他们目睹轻贱啊，这是17节两个我要。那么到了18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在中文的译本就说，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那么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的语气说，我要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啊，这个语气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是肯定的。那么到了18节的第六个我要呢这边就讲到说，我要使你在所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那么在中文的译本说，使你在你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所以我们从16节到18节当中呢， 我们就看见有六个我要来指出上帝的一个审判啊，这是非常的明显的，神要审判这个堕落天使魔鬼的作为。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堕落的天使呢，那么当时他堕落的一个心态到底是什么呢？请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14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14章13节到14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在旧约和合本的824页啊，我们一同来看13节到14节。那么13节到14节啊，这里记载，你曾心里说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么我们从13节到14节的当中呢，有看到五个我要了。这五个我要呢，就代表这个堕落的天使撒旦他自己所说的话，那么他所说的话就代表他的一个心态了。那么这五个我要呢，就表达他的一个骄傲。那么我们再来读一下，他说我13节，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么非常明显的，在这两节的经文，这五个我要呢，就表达这个堕落天使他要反叛神，同时呢他要取代神的地位。所以我们看见在伊甸园的当中啊，这个魔鬼利用这个蛇来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了神岂是真说啊。那么这个神岂是真说呢，其实在这个属灵的背后呢，就是这个魔鬼呢要取代上帝的一个发言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啊，这是魔鬼的当时的一个心态跟一个伎俩。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还是一样的，魔鬼要在人的身上来掌权，要取代神话语的真理。所以这是我们要看清楚啊，这个魔鬼他原来的一个作为。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撒旦呢，他不止在那旧约的时候呢，他来做工，到了新约的时期呢，甚至在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当中，有一位是犹大。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13章27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有一个叫做犹大的，那么这个撒旦呢，也进入到犹大的心。约翰福音13章27节，在新约和合本的148页，那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撒旦入了犹大的心，就可见呢啊，当犹大所做的这个背叛耶稣的事情，其实这个背后是一个撒旦的一个掌权跟控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需要在教会的当中呢，要能够认识这个属灵的真理。当我们做一件事情不合圣经真理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回到圣经的当中啊，我们要看见其实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一个魔鬼的一个掌权啊，魔鬼是遍地啊，在这个世界里头要吞吃那些可吞吃的人。那么我们基督徒，特别我们信了耶稣了啊，虽然我们啊能够来抵挡魔鬼，但是我们在行事为人的当中，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这一个堕落的天使呢，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就有几个名称了。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撒旦堕落了以后呢，他这个名称呢，有在圣经当中呢，有不少的啊这样的一个名称来称呼这个撒旦。第一个我们来看，叫做路西佛，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14章12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14章第12节啊，我们一同翻回824页，以赛亚书14章12节啊。那么以赛亚书14章12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这边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那么我们看见在中文的圣经的译本当中就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那么其实在英文的圣经的当中，如果我们看 King James 英文的话，这个的经文它就把这个路西佛啊，把这个音的音译呢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个意思是闪耀的意思，光明的意思，光耀的意思。那么这个路西佛呢在圣经的当中只有出现过一次，所以这个撒旦他的名称呢，第一个我们说是路西佛，不过这个名称呢因为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呢，所以呢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是那么的明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路西佛的这个名字呢上面，我们就看见原来这个撒旦呢在没有堕落之前呢，他有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跟地位，好像晨星一般，他原来是一个光明的天使啊。所以这个路西佛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闪耀光明的意思。难怪到了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呢，神就启示保罗了，他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么这个保罗就说呢，这个撒旦变成光明的天使，为了要来迷惑这个世人，使人防不胜防啊。原来这个撒旦他的前身呢，在没有堕落之前，他就是路西佛，是一个明亮啊，是一个闪耀的一个意思。好，第二个啊，这个魔鬼的名称我们称为是撒旦。那么这一个名字呢，弟兄姐妹一般我们都明白的，但是这个撒旦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其实撒旦的意思就是反对或是敌对的意思，在圣经的里面呢出现52次，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出现4次，新约里面却出现有48次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我们看见呢，从这个启示渐进的一个原则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撒旦的作为越是到了新约呢，他的工作就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反对跟敌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的他的作为都是反对神的，与神相反的。比如说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啊，这个试炼跟试探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当中都是一个字，但是呢如果是从神来的，他就是一个试炼人啊，耶和华试炼我们，耶和华锻炼我们，试炼人心。但是这个撒旦就不一样了，撒旦就是试探了。那么这个撒旦的意思，这个撒旦的意思呢，就是要让人能够离开神，而试炼呢，不是的，借着这个试炼使我们来亲近神，信靠神，所以两个结局是截不相同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旦呢，他的作为是与神相反，与神作对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名称。第三个名称也是一般弟兄姐妹所明白的，我们就叫做魔鬼了。那么这个魔鬼的意思是攻击跟毁谤的意思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魔鬼是非常的厉害，特别在毁谤这一方面啊。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啊，许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嘴巴啊要来谨守，那么我们的嘴巴一不小心呢，就给恶者来利用啊，做那些批评论断跟毁谤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3章39节，那么特别就讲到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我们看见在一个田的里头有有这个好的也有不好的同时在生长，那么这个败子呢其实就是魔鬼啊，他也附在这些好的当中，那么这个败子呢就在这个好的里头呢来做毁谤的工作。所以马太福音13章39节就来描写在神的国度的里头啊，我们要警醒。那么不管是今天在教会的当中状况如何，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呢就教导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的里头啊，我们要特别谨慎这个魔鬼的作为啊，特别是一些批评论断小道消息啊，或是一些不为证实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呢，不要随便的用着我的嘴巴讲出来啊。当我们讲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人有很大的一个伤害。那么这都是魔鬼的一个工作，我们叫做毁谤或是攻击。那么我们看见呢，魔鬼这个字呢，在圣经的当中出现55次。 那么如同我刚刚所说的，他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在攻击上帝或是上帝的子民，特别是服侍神的仆人。那么他们就借着这一些的毁谤呢，来歪曲真理，来毁谤啊这些神的仆人或是神的儿女。那么这是我们特别要谨慎这个魔鬼的作为。那么我们看到第四个，这个魔鬼的名字叫什么呢？啊，第四个就叫做大红龙。那么这个大红龙的经文呢，在启示录12章第3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大红龙呢，在圣经的当中呢，特别都出现在启示录的当中，在以赛亚书里面51章第9节曾经出现过一次。那么在启示录12章第3节的当中呢，也出现过，特别在这个12章第3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在新约的365页，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这边讲到，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大红龙呢，它原来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是海蛇或是蛇的意思。原来这个大红龙，这是一个中文的一个翻译。那么原来这个希腊文是蛇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用这个来表达了这个撒旦的阴险、阴毒啊，这个恶毒。那么我们晓得，在伊甸园的当中啊，撒旦是利用了这个蛇来说话，来引诱了夏娃。那么这是撒旦一个特别阴险的一招啊，自己不出面了，但是他却使用神所造的这个蛇呢，来成为他的一个利用的工具。那么我们就看见用大红龙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就表达魔鬼的手段通常是躲在后头的，而且使用了一些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来做这些毁谤的工作。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啊，我们要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智慧啊，当有人要利用什么事情要借着我去说的时候，我要特别的谨慎哈。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不能吃的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拿给了他的丈夫吃。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当中，你就看见其实这个夏娃呢就被魔鬼利用了。当夏娃犯罪跌倒之后呢，他就很自然的被魔鬼利用来做一件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敌对神的事情，把这个善恶树的果子拿给他的丈夫吃。那么真正这个魔鬼仇敌呢，其实是躲在后面啊，在那里暗暗的啊来观看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大红龙其实是蛇的意思，表达魔鬼的这个阴险狡诈的一个手段。那么我们看见第五个，在圣经的当中就讲到古蛇，请大家一同看启示录12章第9节。我们翻到启示录12章第9节，在366页，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启示录12章第9节啊，这是非常好的经文，大家找到一同来读啊，请读。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非常的好，他讲大龙就是那个古蛇，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感谢赞美主，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把魔鬼的几个称呼呢完全都表达出来。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古蛇这个字呢，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了。这个字呢原来是发光跟闪亮的意思啊，这个字大龙就是那个古蛇啊，这个古蛇原来的字义是闪亮或是发光的意思。那么在这里面呢，就顾名思义就是表达魔鬼的狡诈跟诡诈。那么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魔鬼他化作是光明的天使啊，他在那里迷惑世人。那么在创世纪三章第一节，这里面记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狡猾，其实这个希伯来文呢 ，arum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指敏捷啊，灵敏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用这个蛇呢啊，这个狡猾就来表达了这个魔鬼的一个手段是非常的诡诈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这是第五个啊，这个魔鬼的一个名称，我们称作是古蛇。那么第六个，我们就看见了在圣经的里面来记载这个魔鬼的另外一个称号呢，就叫做别西卜。 那么这个别西卜呢，是记录在马太福音12章24节，我们大家找到的时候一同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12章24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2章24节，在新约和合本的第16页，请大家一同来看。第24节这里记载，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那么我们就看见在圣经的当中，这个别西卜呢在这里出现。那么其实这个字呢也出现在列王记下第1章2到3节的当中。那么这个别西卜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别西卜的意思是苍蝇之主，或是粪堆之主，或是家主。那么这三个称呼都可以，一个是苍蝇之主，一个是粪堆之主，或是家主啊。那么这三个称呼呢，那么都可以使用的。那么犹太人呢就使用这个别西卜呢来称呼这个魔鬼呢是魔鬼的王。所以我们看这是第六个这个魔鬼的称号。那么第七个在圣经的当中呢，那么来称呼这个魔鬼就叫做恶者英文叫做 Evil One 恶者。那么这个恶者呢就表达撒旦的行径呢都是恶的都是恶的。那么在撒旦的当中是没有良善的。那么当他被上帝创造之后呢，神就查出在他的里头有这些不义的事情，就可见呢这个恶者他的行为呢是不符合上帝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恶者呢不止自己行恶，他也不断地向人行恶，来扰乱上帝的一个工作，掳掠世人成为他的手下。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撒旦的作为的当中呢，有几方面，一个是宗教性的。那么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13章第19节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在圣经的18页，马太福音13章第19节这个撒旦宗教性的一个手段。那么我们看见19节就讲到，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个恶者就来把他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恶者呢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指的这个道啊当要进到人心的时候，但是这个恶者却把他夺走了。那么这是属于宗教上宗教上面的一个手段。那么也有政治性的一个手段，我们看到以弗所书6章第16节我们弟兄姐妹找到时候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6节，请大家翻到新约和合本的274页。在以弗所书6章第16节就讲到，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讲到政治性的一个手段了，那么就是在政治上呢，那么神这个魔鬼呢就使用这些不相信上帝不敬畏上帝的这些君王呢，都可以来这个对付这些属神的人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一个基督徒要拿作信德，就是信心的，要用信心的当作一个藤牌来抵挡这些恶者的作为这些恶者利用这个政治的力量来做的一个反抗神的一个事情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时呢这一个恶者呢也有杀害性的。那么请大家看约翰一书3章第12节，约翰一书3章第12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47页，约翰一书3章，我们一同来读第12节。那么我们看见这边讲到，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恶者呢有三方面，一个是宗教性的让这个真理的好处呢让人听着这个真理听不明白，这是恶者的作为。第二个是政治性的，这个恶者使用世上的这些政权呢来做一些抵抗反抗神的事情，来抵挡这个属神的儿女。那么第三个是杀害性的，就是这个个人的行为来杀害他的亲兄弟像这个该隐一样，这是三方面这个恶者的作为，我们要特别的谨慎。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恶者就透过宗教，透过这个政权呢，使全世界呢都握在 魔鬼恶者的掌权之下。请我们继续来看到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一同翻到后面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请大家一同来看约翰一书五章第十九节，这边就讲到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啊，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当中，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啊，这是一个真理。那么但是呢，还有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世界是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警醒。那么第八个，我们看见呢，在魔鬼的称号的当中，就称为试探者或是引诱者。那么这个试探者也是撒旦他的一个堕落后首次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啊作为，就是像亚当跟夏娃呢来做一个试探的工作。这是在伊甸园的当中我们所看见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试探呢，其实不止在夏娃跟亚当的身上，这个试探呢还不断的在属神的老百姓的身上。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就看到这个啊试探者呢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呢，用三方面来试探耶稣啊，这个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所以可见呢啊，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从这些经文的里面看见呢，魔鬼不放过亚当夏娃，魔鬼也不愿意放过耶稣基督。那么当然魔鬼也不会放过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一同看帖前三章第五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在新约的295页，帖前三章第五节啊，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一下这样的一个经文。在帖前三章第五节就讲到，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里面就记载了，那么这个诱惑人的会诱惑圣徒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非常清楚的表达，我们今天的圣徒也要在行事为人的里头特别来谨慎那个恶者的一个引诱，他是一个诱惑者啊。这是第八个啊，我们在这边要来认识这个魔鬼的名称。第九个，我们要看见呢，在圣经的当中来表达这个魔鬼的名称，用世界的神或是世界的王来表达。请大家一同来看林后四章第四节啊，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来认识这个魔鬼另外一个称号。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啊，在新约和合本的250页，请大家一同找到的时候来读一下。四章第四节就说，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么在这里面就用世界的神来表达这个魔鬼，这是魔鬼的另外一个称号了。因为魔鬼不愿意人来认识这个福音的真光，不愿意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把这个福音呢来蒙蔽住。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世界的王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有许多的记载。我们大家一同看约翰福音第12章31节，魔鬼的另外一个称号呢叫做世界的王。请大家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12章31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在新约和合本的147页。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找到了以后一同来读12章第31节啊，请读。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赶出去，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来表达魔鬼的。那么我们就看见第九个啊，这个是世界的神，世界的王，在这里面所表达的意义就是指的整个的世界呢是被魔鬼所管辖的。那么这个魔鬼在这个世界来掌权呢，为了就是要来反抗神，并且要抵挡神的儿女，并且要迷惑上帝的儿女。好，那么这是第九个，世界的神，世界的王。那么第十个，我们要看见魔鬼的称号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就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那么这个掌权者呢，就是指的是一个堕落天使的一个首领了。那么这个首领的底下呢，有非常多堕落的小天使，那么来供这个首领来驱使来差唤的。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看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啊，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在新约的270页。好，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空中掌权者呢，在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就讲的这是邪灵了。那么这个邪灵呢，曾经都在罪人的身上来运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了啊，在这十个不同的这个称呼的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来明白这个魔鬼在不同的范畴的当中他们行事的法则。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就记载这个魔鬼堕落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呢？那么通常我们来讲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堕落。那么这个经节是记录在启示录12章第3节到第4节的当中。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12章第3节第4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看一下，在新约的365页。启示录12章第3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第4节，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晨星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么我们看见启示录12章第4节就记录在这个晨星的三分之一呢，所以通常我们来说呢，这一个堕落的天使呢，大约占了神所创造千万天使当中的三分之一。那么当然这个数目呢也是大得惊人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时呢，我们看见这么多的天使呢，他们背叛神，那么我们就看见呢，撒旦的这个伎俩呢，就是使人骄傲、诡诈、说谎呢，同时呢，他们在人的当中呢，制造这些仇恨。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今天要看见啊，撒旦的这个伎俩。那么在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40页这里记载，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我们就看见彼得前书5章第8节呢，这个地方就教导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要谨守警醒，因为仇敌呢，他像狮子一样啊，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需要能够来认识魔鬼仇敌啊，这个他们的本相。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这些魔鬼仇敌呢，他们呢，要破坏上帝的工作。那么对于未信的人来讲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对于这一群人来讲呢，那么他们就要使这一群人呢成为魔鬼的奴仆，那么使人蒙蔽呢，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请我们一同打开以弗所书第2章，我们来看一下第1节。以弗所书2章第1节在新约的270页，那么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么在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呢，这个魔鬼呢就使用这一些罪人呢成为他们的奴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把福音呢传扬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是把人从一个魔鬼的国度里面呢带领到一个神的国度里。请我们一同看哥罗西书第1章，请大家一同读第13节啊，在新约的283页。哥罗西书1章第13节， 就讲到，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一章13节14节的当中啊，就看见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使命，那就是把人从一个黑暗的权势的当中拯救灵魂呢、啊，能够带领这些人进到一个爱子的国度里，一个光明的国度里。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虽然我们看到啊，这个魔鬼的势力呢，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的猖狂，但是在圣经的当中呢，也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来认识教会的权柄，其实是胜过魔鬼跟胜过阴间的。请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见啊，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权柄呢，其实是能够掌管啊这整个宇宙跟掌管灵界的。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啊，这是在大使命的当中一个非常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节这里记载，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天上呢，就是指灵界的权柄。那么同时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到19节的当中啊，当时主耶稣基督呢就跟彼得讲到一个教会的奥秘了。在16章18节19节这边记载，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很清楚的，我们就看见了今天的教会呢是胜过阴间的，今天的教会呢是胜过那个魔鬼的。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基督徒啊，虽然看见魔鬼的猖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要经常来使用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地上所捆绑的天上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除了要认识主所赐给的权柄之外呢，我们也要穿上全备的军装，来抵挡恶者仇敌的一个火箭。请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6章第11节啊，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在新约的274页，以弗所书6章11节这里就记载，要穿在神所赐的全备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么这边讲的穿戴是一个命令式，换句话说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来遵守这个命令的。那么我们在以弗所书6章呢，我们就从13节的开始呢，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呢就借着啊这个启示呢，那么就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的穿戴全备的军装。13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备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么14节呢，他就开始，你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那么这个真理就是上帝的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有话语的装备，当我们有话语的装备的时候，我们能够明辨真理啊，我们就不会被魔鬼仇敌来混淆来迷惑。那么第二个，我们在圣经的当中呢，就看见了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4节就讲到，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那么这个公义呢，就是指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的一个特别的关系啊，是有正直感的，是能够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么这就是指的，当一个人生命成长到成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呢，他不会做那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就是讲的他的生命呢，不会给魔鬼留下啊这些地步，不会被魔鬼来利用。那么第三个就讲到呢，我们要穿上啊这个福音的鞋子啊，能够来走路啊。我们看一下15节就讲到，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我们不只要抵挡魔鬼仇敌的这个诡计呢，同时呢，主耶稣基督呢也在这个启示的当中呢来教导每一位圣徒呢，我们要认识福音的大能，并且我们要拯救灵魂啊，让这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从这个魔鬼的权势的当中呢能够被拯救出来。那么第四个就讲到，要用信德呢当作藤牌。那么这个信德呢，就是信心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信心是非常的重要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胜过魔鬼仇敌。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啊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有恶者攻击我们，或是有这些言语的攻击，但是我们要拿起我们的信心当做一个盾牌，我们要来抵挡的。我们可以灭尽那个恶者一切仇敌的火箭，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耶稣基督的保守跟耶稣基督的看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相信这样的一个宣告啊，我们不要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当中呢，我们不断的遭受魔鬼仇敌的一个攻击，其实啊，那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那么我们看见最后一个呢，在全备的军装的当中呢，也教导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么这个戴上救恩的头盔呢，就是指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救恩了。我们的救恩是有保障的，我们的救恩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罪啊，为付了这个代赎的代价，我们的救恩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全备的军装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并且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教会的这个权柄。那么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看见的第六个，在全备的军装的当中呢，也教导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么这个圣灵的宝剑呢啊，不是单单指的圣灵的工作，这边特别讲到是上帝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可以灭尽一切那些恶者仇敌的火箭。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特别的来看见全备军装有六点需要我们来学习的。那么我们看见虽然撒旦魔鬼呢现在非常的猖狂，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当撒旦魔鬼犯罪之后呢，就有两方面的一个结果了。第一个是已经被拘禁在这个黑暗当中的，我们大家翻到犹大书第六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犹大书第六节353页，在第六节的当中这里记载，那么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的当中，这个本位这两个字呢，要特别的解释一下了。那么这个本位原来的意思，在罗马书八章八十三节呢，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八十三节，在罗马书第八章38节呢，就翻译成为是掌权的，在新约的218页啊，我们读罗马书八章第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那么这个本位呢，这个原来的希腊文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节就翻成是掌权的。那么我们看见的这个英文呢，就是 rule 啊这个字。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意思就是当时的天使呢离开了本位，就是离开他掌权的一个原则，就是指着他抵抗神、违抗神啊，他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忠心的来服侍神、敬拜神，他们违反了神。那么在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呢，这边记载，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我们看见这第一类的天使呢，根据犹大书第六节跟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已经有一部分的天使呢，他们是被交在黑暗的坑中的，那么要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后来做一个审判。那么第二类的天使呢，我们称为是在缓刑期，换句话说，这一类的堕落的天使呢，他们还有自由的，可以在地上行走，也可以到天上啊，这个撒旦呢可以到神的宝座前。那么我们看见这一类的啊，这个魔鬼呢，这个撒旦呢，那么通常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呢继续的为非作歹，继续的来使那些人呢瞎了眼睛啊，不能够认识神的福音。那么我们看见这一类的这个魔鬼呢，堕落的天使呢，到了灾难的时期的时候，他们要来操纵这个世界的啊这个大灾难，并且要掌管这个敌基督，使世界呢都在这个敌基督的一个掌控之下来抵抗神。请我们一同看到帖后二章第九节，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约的294页，在帖后二章第九节就讲到，这个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那么我们看见当教会被提之后，也就是圣灵呢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不法的人来乃是照撒旦的运动，这个不法的就是指的敌基督了，那么他呢是照着撒旦的运动，换句话说，这个敌基督的背后呢是魔鬼的一个掌权。那么我们看见呢啊，这是在灾难的时期，这类自由的堕落的天使呢，这个魔鬼呢，他们还继续的在地上呢来蛊惑人心。那么我们看见到了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这一类的堕落的天使，这个撒旦呢，就要被拘锁在无底坑中一千年。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新约的373页。那么我找到以后，请啊大家一同啊跟我来读一下。那么请大家看到启示录第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讲到，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个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魔鬼呢，虽然在大灾难当中非常的猖狂，但是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千禧年国度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天使呢要把这个撒旦呢捆绑一千年，那么到了千禧年国度最后末了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个魔鬼仇敌才会被暂时释放出来的。请我们一同看启示录20章第10节，请大家一同看启示录20章啊，我们一同来看第7节哈。那么第7节这里就记载，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呢多如海沙。那么我们看见在千禧年国开始之前呢，这个魔鬼呢是被拘禁在无底坑中的一千年，到了千禧年国快结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撒旦呢还要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地上呢，就有人类一个最后的一个战争，就是哥格马各的战争。那么接着进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在启示录20章第10节里面，这里就记载啊，这一些的魔鬼仇敌的工作呢全部就要结束了。我们一同读启示录20章第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现在的魔鬼仇敌呢分成两类，一类已经被拘禁在这个黑暗的当中了，那么另一类呢还在这个世上为非作歹。不过在上帝的计划的当中呢，最终他们都要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看见圣经的一个教导啊，我们就要看重神的十字架跟救恩，看重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权柄啊。我们对于魔鬼仇敌的工作我们要谨慎，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的，有时候我们过分的把这个魔鬼仇敌的这个厉害呢超过了这个神的权柄啊，这在圣经的教导是不对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的信心是定睛在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里头，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权柄已经战胜了那个魔鬼仇敌，战胜了那个死亡。求主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看重神所看重的啊。魔鬼仇敌虽然他们凶狠，但是我们有神的保守，神所赐给教会的权柄。求主教导我们啊，一起的多多的在教会当中使用这样的权柄，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让我们今天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捆绑上空的恶者。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魔鬼仇敌非常的凶狠，但是我们深信你已经得胜有余。求主你教导我们基督徒经常穿上全备的军装，拿起主你所赐给教会的权柄，就能够抵挡恶者仇敌。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当中继续来掌权。主啊，你掌管你的教会，带领你的教会进入到更深的属灵层次。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天将如何？